到下一堂的课程。那我们来唱诗歌本662首，诗歌本662首。烦恼的弟兄姊妹，我们把副歌一起宣读一次。求主使我永留生命，使你生命显于我，借我做你活的器皿，将人灵里来点火。荣耀福音向外推广，乃是生命的永留，借着我们活的见证，世上罪人蒙拯救。求主使我永留生命，使你生命显于我，借我做你活的器皿，将人灵里来点火。生命见证使人幸福，人才肯来相信主。借我生命永留供应，人才借住进幸福。求主使我永留生命，使你生命献于我，借我做你活的器皿，将人灵里来点火。永远要像葡萄树枝，住在主里结果子，借着里面生命永留，将人向人来分赐。求主使我永留生命，使你生命借我做你活的器皿，将人灵里来显。第四节一起站起来唱。生活就是传扬，世人在我看见他，不仅用话宣传道理，更将生命来种下。求主使我拥有生命，使你生命献于我，借我做你活的器皿，将人灵里来点火。来第四节啊，愿我生活就是传扬，世人在我看见他，不仅用话宣传道理，更将生命来种下。求主使我永留生命，使你生命献于我，借我做你活的器皿，将人灵里来点火。来跟彼此旁边的来对唱第四节哦。来，再一次，来吧。
是传扬，是人才，我看见他，不仅用话宣传道理，更将生命来种下。
求主使我永留生命，使你生命献于我，借我做你活的器皿，叫人灵里来。好，副歌哈。
求主使我永留生命，使你生命献于我，借我做你将人灵里来点火。
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两为了这样聚会，求主使我们这个福音要成为我们的生活，叫我们做一个永留生命的管道。两两祷告一下。
哇，是的，求主点火我们。哇，看见我们是你的器皿，哦，是为你做彰显的器皿，哦，来传扬的器皿。哈利路亚！
哇，这是我生活。
对，
见证。
Amen。
愿意做个永留生命的器皿。
对，是永留活的管道。
好，
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这学期进入的这个书报叫做《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哦，大家都有这本书报吗？哦，那当然，李长寿文集里面也有哈、哦。在1965年，那这篇啊，这本书报啊，弟兄们在寻求交通的时候，真看见主啊得着我们，使我们的是凭生命的路来传扬福音。哦，特别有一篇有讲到说啊。这个我们传扬福音应该是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能够来结果子，借着我们生活中向人的活出，向这个始祖的见证能够借着我们从我们身上涌流出去，这叫做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所以一面来说，主啊得着我们，使我们是会传福音的人，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但另一方面，主，当我要传福音的时候，好像不是要跟人家讲什么东西。是的，我们需要装备一些福音的真理、福音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人能够接受的是看见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在人身上，在我们身上，人可以看见主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神圣永流的生命也从我们身上永流出来。所以我们这学期进入这本书啊，实在是很宝贝、我们需要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帮我放一下 PPT、那我就稍微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本书、来打开一下好不好 PPT。 好，那这个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这是1965年李弟兄在、这个美国释放的。那这次啊，为什么写这本书呢？主要有三个负担。第一个负担呢，就是要来加强召会的水流。哦，相信如果有参加召会成全的就知道，第一次的召会成全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过一个福音的生活。福音不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件事在那里要去做。哦，是的，好像我们有这样的呼召，但是要看见这样的福音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好，所以第三次我们就看到，我们需要培植我们福音的灵。其实在你我里面就有福音的灵，我们需要怎样呢？培植它，使这个福音的火能够烧起来。这个许多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人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感觉想要把福音传给他呢？但是若是我们愿意培植他的时候，我们顺从里面的感觉，这福音的灵啊就越来越强。有个时候啊，主里面给我感觉要传福音给他，我却不想要传，说主啊我状况不好，主啊这个人我讨厌，我不想传福音给他，可能这个就过去了。我曾经在那个成大校园中啊，就看到有一个人坐在树，那个时候我们祷告完这个坐在树下，我想说这个坐在树下，那个他在读书，不要去打扰他。但是想想不对啊，还是要去传，所以走了稍微走过去一下，就转头就跟他传，结果一传就跟他传完之后祷告一下，他就主耶稣啊，跟我祷告的时候还用这种感觉，哎是弟兄哎，这样一问结果还是弟兄这样。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消灭那灵啊。但其实福音的灵应该在我们里面是越过越敏锐的，是要培植起来的。所以我们召会有这样的负担，要帮助我们过福音的生活，也能够之后交通到福音的牧养，甚至邀约来福音的小排聚集里面。这一面主啊在这些信息里面都有讲到一些，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借着这样的进入啊，加强我们对这个福音是蛮有负担的。不是外面好像人说哎去传才去传，乃是主在我里面就有感觉，我要把这福音的火越煽越大，叫主在你我身上是有路的。第二个呢，这本书也帮助我们是如何的来帮助人得救，还去喂养人。所以我们不仅是有福音的负担，我们还需要有一些技巧，帮助人如何的来真的是在生命中是得救的。并且呢能够忠心的去牧养他，不论他得救与否，我们应该照着主那个怜悯的心肠去牧养人， 像主一样去这个一百只羊缺了一只都要把它找回来，去这样子来牧养他的羊。我们许许多多的时候挂在我们身上啊，这个不敞开啊，喂养一次算了就不要了啊，下一个又不要了。但是李弟兄自己做见证，他那个时候啊，这个有一个这个渔牧师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啊？他在打麻将啊。这个我想在打麻将，你会理那个传道人在跟你讲什么吗？不会的，这样啊，或许就是啊，就听听听。然后呢，讲了去了四个月，四个月之后，余牧师就说下周我要过年要忙啦，哎，然后就不能来看他。那过年的时候，李弟兄就起来的时候，妈妈问他说你要去哪？他说我要去余牧师的教会。然后很奇怪啊，这个主的就在那里看望了四个月，可能我们好像去。稍微觉得他不敞开，看他每次去他都在玩手机哦，现在不是打麻将，玩手机。但，哎，这种人，火狐材料吧，这样哈，但是主啊，你那个爱和赦免的心要做到我们里面，好不好？需要坚定持续的牧养人，他得救了，我当然要牧养；还没有得救，我也要坚定持续的牧养。好，第三个呢，我们需要在哪里呢？是在身体里，哦，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这个单打独奏的，哦，有的时候我单打独奏去传，哦，我 就常常就会觉得成功就骄傲，哦，失败就灰心啊，哦，我们就觉得看我们自己，但在身体里就能够很清神，我们在福音上是有交通的，我们也有福音的配搭相调和建造，哦，当然这是散落在各篇里面， 我把它找出来，有几个真的他一再的强调传福音绝对不是个人的事，包括我们去传福音去牧养人的时候是有活力同伴的，哦，这个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有活力同伴，啊，需要与活力同伴一同的有交通，哦，一同的配搭，有的时候呢我讲不一定有效，哎，我的配搭一讲这个人就活过来了，虽然是讲同样的话但是有配搭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在身体里面来传福音，求主得着我们，哦，看见这样的一个操练，啊，就使我们能够不仅是，哦，坚定持续的传扬福音牧养人，甚至把人带到教会生活中成为长存的果子。那本书啊，它主要有分几个段落，哦，第一个，这个 在书界里面应该都有提到一到三章，但是如果大家是看李长寿文集，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带李长寿文集的，哦，你看第一章它是额外的，也就是说书报的第一章是这里的第二章，哦，所以你如果预读的时候读这个第一篇是跟大家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知道，哦，那我是用书报的来讲，哦，它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你们看前面那里有介绍，其实就是讲到它是福音聚会的预备，哦，它要怎么样来帮助圣徒们，你来参加福音聚会，是的，我们都极力邀约人来了，但我们来到福音聚会前要有预备啊，哦，要不然每一个人其实都坐在那里，哦，都觉得我在忙啊，那个是某某姊妹邀来的，那他照顾就好了，他陪同就好了，我就远远看着就好了，哦，康康的时候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哦，特别我服侍青少年，哦，有的时候就是邀来的人有负担，其他人都没负担这样子，不希望我们是这样的配搭法，我们需要有预备，哦，那不仅是我个人要有预备，怎么样在聚会中帮助他能够来得救，哦，第四章是福音的信息，五到六章呢就讲到我们对得救的新人，哦，得救者，哦，得救之后他要做什么呢，有两个交通，哦，所以呢就帮助他们对基督还有他的身位和工作有一些认识，还有关于他该得救之后该有一些的基本的操练，那这些点上，哦，都可以之后我们可以再细细的去看。那七到十三章呢就是关于福音的一般的交通，他有讲到很多面，哦，包括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福音的生活，我们需要在身体里，我们待人得救需要坚定持续来牧养他们等等的都有在其中。好，那之后呢我们都会一章一章的进入，包括我们每一次进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好的学习，哦，讲到哪里我就愿意操练到哪里，讲到哪里我就愿意实行到哪里，叫我能够在凭着生命的路传扬福音。
那我们这学期也有目标啊，盼望这堂课完啊，也是有一点点收获的啊，不是一课一课上完一点目标也没有。那这学期目标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与谁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啊，我们需要与活力同伴。我一个人过，我很容易传一次两次，我就失望了，我就灰心了啊，传的成功我就骄傲了，觉得是我。但我们活在活力同伴里面，一起身体里面，一起配搭传福音，去牧养青年人，牧养亲子，容不容易？有的时候也不容易哦。牧养大专生，牧养青少年，德荣少年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就在身体里面活力同伴，有交通，有祷告，我们就坚定持续的来过福音的生活。第二方面，来一起读。
与活力同伴，带人受尽得救。
哈们，是不是呢？我们先应该这学期就能够带人受尽得救啊！你说 我很弱，没办法啊！你要找到你的活力同伴，我们照着这书上的负担来操练。主啊，我盼望这学期或者这一年，主啊，给我一个长存的果子。可能已过了一两年，已经好多时间得救到现在没有结果子了。主啊，我要结果子，带人得救，受信得救。好，第三个负担，来一起宣读。
与活力同伴，牧养属灵儿女。
阿们。所以我们需要牧养属灵儿女。我们如果没有牧养属灵儿女啊，我们会觉得很多事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这样啊，就很多的一些的感觉。但当你真的去牧养人的时候，你就知道牧养人不容易啊。好，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啊，学习像乳母一样坚定持续来牧养属灵的儿女啊，他们有任何为难，有任何情形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帮助他们在生命中长大。好，感谢主。那我们换下一个 PPT 哈，这学期我们的负担这个交通完了，那我们来进到这个第一章。好，第一章就讲到如何帮助人得救。阿们。当我们真是有福音的灵、福音的负担的时候，我们要来帮助我们如何得救。来，下这个这一章讲到哈，传福音有主要有两件重要的事，是什么重要的事呢？第一个就是要用祷告来背负人灵魂的负担。你我能不能这个作为纲要上，我把纲要重点截出来，还有下面的一些重点哈。所以大家。你们书上都有哈，只是我把重点拣选出来。好，那就是我们需要用祷告的灵啊，所以你要传福音，你不祷告是没有路的。好，人能够来得救是因为祷告，人能够来接受主。我们若是没有祷告，人没有办法来简单的来相信接受主。所以我们何等需要借着祷告，我们是有负担的，我们要来背负人的灵魂，我们能够来摸着宝座，因为我与主是一了。所以我的去就是主的去，我把主的权柄带下来，能够在人里面制造人里面的需要和渴慕。所以我们实在需要看见主啊，特别我们还不是只是传马路福音啊，我们是传一个这个你的熟门福音，真的是要为了你的朋友、邻居、同事来祷告，叫他们啊，主真的借着祷告，主就能够在人里面制造一个饥渴，制造一个需要。要不然有的时候传福音给他，他说我不需要，虽然他不一定讲出口了，但是就是这样子。我跟青年人接触，他们会比较白，就说我不需要，我觉得没有用啊，我觉得我靠自己就好了，他们会直接跟我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传福音这样讲，也会嘛哈。但是主啊，你知道祷告的时候，主就在人里面制造一个需要，制造那个饥渴啊，他渴望要，甚至就发生了一个，有的时候就一祷告完，祷告一段时间就发生车祸了。你要知道这车祸可能就是你祷告的结果了，但我们不希望他车祸了。但你要知道人的 在这个情节的时候，真的主的话就容易进去了。他看到人是脆弱的，是必死的，是软弱的，是无助的，是彷徨的，那个时候带他来祷告，他就觉得可能是有需要了。但我不是希望祷告每个我们福音朋友都出车祸，不是这个意思。但主会在人里面产生一个饥渴，在人的心里来运行。好，第二个 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运用信心，哦，以有份于那浇灌在基督身上的能力。那这里啊，下面就有讲到，这最强调的就是信心啊。哦，我个人觉得，你没有祷告，其实也不会有信心的。哦，祷告才会有信心。所以第一个，就不要凭我们的感觉和看见。好，哦，他这里讲到说，哦，当我们进到圣事圣所的时候，在事圣所里面，就在我们的灵里是没有任何光的，哦，只有从神来的光。所以我们不是看外面的一个环境啊，哎，看他不会信主啊，哦，那就放弃他吧，哦，看他看了那么多次，一个月两个月继续打麻将，你还要看吗？余牧师看了四个月，结果天梯就离到李长寿弟兄了，啊，今天我们所有丰富就是借了这个打麻将的人，打麻将的青年人，啊，我们不知道主可能借着你去看望一个青年人，啊，是在打手机的青年人，还让你去看，这已经感谢主了，还愿意让你去看，那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坚定持续去看呢？我们不看 不凭眼见，要凭着相信，哦，好，所以我们是在黑暗里。我说黑暗不是我们是那个不是那个这个第一篇早上那个陈医生也讲黑暗，哦，是指的是在圣所里，至圣所里面是没有光的。我们不要看眼见的东西，我们来是看圣所里面能够来摸着我们灵里的这个神照耀出来了。好，这个是第一个，哦，好，所以这黑暗跟那个第一篇黑暗不一样，哦，不要说我说我要在黑暗里来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哦，好，来第二个就是圣经。好，我们要相信圣经，你要相信这个，当我们传讲的时候，圣经就是就有分旧约和新约嘛，就是约就是人活的时候叫约，人死了之后这个约就变成遗命，就成为遗嘱了，哦，所以圣经是遗嘱，就是已经定了，哦，该分的遗产都给你了，啊，主耶稣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就要相信这件事，就要告诉人这个遗嘱里面所有的丰富今天都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相信的。来第三个呢，就是说相信这个什么呢，能力是在基督身体上，就说到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当我们的肢体啊，就是我们本身是没有能力的，我们为什么会有传福音的能力，会有传福音的冲击力，不是因为我能，乃是因为我在哪里，是在身体里，哦，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没有在身体里传福音，好像我也可以传点福音，好像甚至我也能够带点得救，但你要知道你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才能够做这件事。所以呢，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当我们在灵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福音传扬出去，让人来接受主耶稣。好，那这是传福音两个需要看见的点，那我们再来看如何帮助人得救。那他列了六个点，哦，那第一个点叫做不受试诱，要使人清楚，哦，那要带他们祷告，这个，哦，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子，哦，其实 我自己配搭的时候有一次啊，哎，我传福音的时候福音聚会完，哦，然后我就跟他讲，哦，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哎，读了点圣经的认识，所以他问什么问题我就把我叫做倾囊相授啊，你有没有知道，就我所知道都就跟他讲，讲完了好像我也讲的赢他了，但他就是不受尽，你知道，哎，这就是很失败的经历。后来服侍者跟我讲说其实不需要讲那么多，哎，后来我就知道了，哎，其实有的时候他问这些问题啊，都只是他也没有想要真的是答案啊，但有些人是真的要，好，但就是要真的要看情形，好，像我在路上 有一次我跟那个青少年一个南一中的学生传福音，然后讲到这个神差遣他的爱子，他说神不是只有一位吗，哎，耶稣是不是这是和父是两位神吗，这样就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们那青少年就想要解释，这样解释老半天就说没办法了，叫我解释，然后我一句话就说，哎，这是关于三一神的奥秘，好，有机会再跟你讲，好， 他就好好好就继续讲下去了，就其实有的时候啊，他问一些问题就是把你就是撒旦的计谋把这个打岔，啊， 好，我们想要解决问题，想要跟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或许有学的，但是又讲的不太清楚，所以自己也讲完了，他也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我就一句话带过去，他就继续讲到中心线上，哎，我就带他来祷告了，感谢主啊，哎，我们需要大人怎样呢？赶快祷告，哦，他不是人得救啊，绝对不是因为他清楚了。你去问很多得救人，他到底清不清楚他得着什么救恩啊？真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就摸着了盖蒂哦，弟兄讲嘛，就他觉得他看见亮光了，他有个东西照耀出去了。那这就是啊，我们要帮助他用他的灵来接受这些事实。好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带他祷告。好，所以他李弟兄说，我们常常是迷迷糊糊的就相信了。好，我们就第二祷告就是跟人签约了，他也同意了，就把主耶稣接受进来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帮助人认识耶稣是活的灵，啊，那当然一面来说，主耶稣今天成为赐生命的灵，啊，在他的里面呢也有灵，好，当然就是在李弟兄后来就在长老训练的里面有讲到如何带人病得重生的不重要步骤的时候，他有特别讲到要讲主耶稣是赐生命，今天成为赐生命的灵。而在我们里面也有灵，所以我们能够来接受主这个赐生命的灵，就是带他认识什么恶灵啊，哦，不是邪恶的恶哦，是这个神的灵和我们的灵，这个恶灵。好，所以我们需要告诉他这件事，你有灵。所以我们讲人生奥秘就一定会讲到我有灵，然后讲到主耶稣成为赐生命的灵，所以我能够来接受他。好，所以我们传讲要帮助人来认识今天主很渴望进到你的里面，你有灵，你也可以来接受主。所以我们要看见他最后一句话，我们必须确定并彻底的告诉人，今天基督是活的灵，等候人接受他做生命。我们要强调这件事。所以你若是讲了很多做了很多见证，但是没有讲到这些点上他没有办法帮助他有更深的摸索。人得救了之后，甚至也要帮助他认识他有灵，他要一直的操练灵哦。好，这个我就不太细节了，那这个就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他标题是用一些实际的经节帮助人，但是他前面有一段说，接着我们必须告诉人，他们若接受基督这个活的一位，就必须彻底的认罪。所以这里有讲到一个彻底认罪，所以在这一段啊，这个整个大段的第一小段，他告诉人是要彻底的认罪，你彻底的认罪，你才能够接受主这个赐生命的灵。好，所以很重要，我们若是要接受主这个活的灵，我们不认罪不行。所以我们带人得救，一定要带他有认罪的祷告，甚至告诉他要彻底的认罪。我有一次就是带一个人啊，这个虽然他受浸了，但是就是陪他家聚会嘛。那陪他家聚会，我读到生命课程第三课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清理旧生活。我就读完之后，我就带他，其实清理旧生活还有好多方面要清理，我就陪他稍微讲了一点，然后引用了一些材料，说这些东西要去认罪。我说啊，你就回到宿舍啊，躲在被窝里面偷偷向主耶稣祷告也好，就好好的认罪。结果他真的回去操练了，隔一两天来，我发现他这个人说话感觉不一样了。这个人他是认罪过了，他那个说话感觉是真的看见他是认罪过，他是愿意真的向主完全敞开，不是那种迷迷糊糊的认主，因为他真的在认罪中摸着主了。摸着主的不仅是愿意赦免他的罪，也洗净他一切的不义哦。所以这样的认罪需要帮助新人有这样认罪，甚至还没有得救他愿意接受的，我们都要帮他有认罪的祷告。不是，不只是我的意思说，我当场也有带他认罪祷告。好，但是绝对不会生鼓励他回去要这种认罪祷告。祷告完下次来真的感觉不一样，他很认真操练，包括我们是这样子帮助人的。好，再来就是讲到，那我们需要继续用一些实际的经节。他如果认罪完了，那李弟兄就说要用两次或三次，不一定要一次， 就讲完，就是我们要让他一次一次让他那个，第一，他罪得赦免了；第二，他也因信得称义了；第三，他有了永远的生命；第四，他已经得救了。好，所以这些点呢、啊，或许不是一次就讲完，好，乃是一次一次帮助他能够来认识清楚。所以，当我们若是带他们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对这个救恩有完全的认识。所以第一次你讲的那些啊，就算已经讲过了，你要相信他其实都听不懂，他其实都迷迷糊糊都还是不懂，所以之后要一次一次的加聚会再帮他有更深的认识。第四呢，要帮助他认识身体。好，认识身体就是帮助他看见召会生活，他不仅得救了，他还需要过召会生活，帮助他有属灵的同伴，帮助他能够一同来过召会生活，甚至参加主日的擘饼聚会，那甚至在聚会中能够介绍他们，看见我们得救啊，不是要得救就好了哈，基督教告诉我们得救就上天堂了，不是的，乃是我们要怎样过召会生活，他们进入了召会生活，那个生命就会更多的长大。第五呢，就要帮助得救的人把自己奉献给主，那所以这点上我们也要开始帮助他奉献，那他愿意奉献的时候，他所做的会比我们更多，因为他没有任何知识，他奉献了，主就能够在他身上做的更多，所以我们很需要帮助新人奉献，可能搞不好他奉献了，像我有几次哦，那个得救的新人奉献了，哎，我就陪他这个祷告，然后他也愿意去传福音，哎，得救新人邀约朋友来的还蛮厉害的哈、哦，有要一个就得救一个，要一个就得救一个，哎，我们这个路上怎么捞都捞不过来哦，他们很厉害，他们若是奉献给主，那个福音的灵是强的，哦，没有任何背景，不知道原来被拒绝会很难过的，没有问题，就陪他祷告奉献就去了，阿们，他们就能够尽他们身体上生机的功用。第六个，帮助人看见受浸的需要。哦，当然，因为这是李弟兄早期的信息，就是说他受浸需要很多的过程，他真的确定他得救才帮他受浸，还有受浸陪谈。现在比较是这个已经放在第二项了吧，或第三项了这样子哈、哦，之后才在帮他这个了。在早期就是他会很扎实的先经过这个，之后再看见哎，你还需要受浸。好、哦，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带的。帮助他们能够用合适的话、开启他们，而带他们真是得救了。好，再来我继续来讲一下、哦、得救后的四件事，那这个也在上面也都有、哦、第一件事叫做帮助他们每日都要有隐秘的祷告。阿们，所以祷告不是得救很久之后才开始学的，是一得救就要有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啊、甚至就是早晨起来就祷告，那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晨兴。好、哦，帮助有几个弟兄、就是曾经喂养过一些弟兄，就是哎，有些人他就很乐意就是起来，但是这种东西啊，就是我鼓励他嘛，因为我不可能天天陪他，所以我就说你就哎，我配合第二个叫做帮助他们天天读经，哎，我就帮助他天天读经啊，啊，我就鼓励他读经，哎。他就天天读经，那我说你读到什么？哎，你就向主耶稣祷告祷告。哎，他真的就这样子。虽然他那时候有一个小羊，我想其中一个小羊，他虽然我鼓励他天天读，但他说他没有天天读，他一周读三天啊，也不错了哈，是不是？哎，已经不错了哈。他得救一周读三天，然后每次我就鼓励他，哎，就寝前读圣经。然后早上的时来的时候，就请人读完圣经之后，就可以用你最摸着的话向主耶稣祷告。所以有的时候读完经祷告，然后我陪他晨兴的时候，哎，晨兴完也祷告，就晨兴过程中就来祷告了，一再的接触主，使他就是在过程中啊，一直用他的灵，一直用他的灵，哦，牧养不到半年，他就入住弟兄之家了，就成为中干了。其实我们若是很扎实的帮助这种人，他自己。有这种信任，因为他没有观念嘛，我们可能观念说你得救了天天晨兴不可能，天天跟我玩祷不可能，天天读圣经不可能，其实小羊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敢不敢约小羊说天天晨兴 开这个口都不容易了哈，叫他天天读经，哎，我再想想要怎么跟他讲，哦，我们都不敢讲这些话。但其实啊，一个人若是我们愿意这样喂养他，他一得救，就算没有天天，也一周三天呢。那他就这样了，在生命中长大。但可能我们是受我们时间啊，我们心情、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天然的观念限制，太宗教观念。但是其实得救新人，你怎么说他要怎么带？好，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帮助他，天天的有隐秘祷告的生活，天天帮助他们有读经的生活，这样子读读读读读读，他就成为长存的果子。甚至我们在这个现在带领召会要读生命读经，你觉得得救新人可不可以读生命读经？可不可以？可以哈，哦，对，我们乐奇弟兄带了一个得救哈，他有做过见证，他现在还在线上嘛，不是周周哦，是叫做天天跟他们线上读圣经啊，啊，对，读生命读经，读生命读经啊，所以是得救新人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观念可能觉得啊太难了啦，慢慢一点啦，哎，然后有圣徒觉得要陪他读，啊，再等等啦，可能我们就配搭的弟兄们就会踩刹车了哈，哦，但是我们连提可能都不敢提，好，哦，但是我们真的去，当然我们是看人的情形，但是又不能看照着我们天然的感觉啊，都是这样子，才能够叫人真是在生命中长大。好，第三个要帮助他们参加召会的例行聚会，所以他得救了，就应该继续来参加我们的小牌聚会啊，我们的主日聚会啊。所以得救的人，哦，就是要参加这些聚会的，哦，不是得救一年后才参加这些聚会，应该是得救就能够参加召会例行的聚会，甚至我们要鼓励他们去传福音。得救传福音难不难？他们真的是容易的，他们没有关系，我不一定是马路上传福音，啊，就说，欸，下次小牌带你的同学带你的同事来好不好，就好了，就带来了，欸，有没有这样子你会喂养过小羊他就带来的举手，有没有？有哈，啊，好有，啊，还是有了，还是有，啊，不多，可能我们不一定有这种观念，所以你看我们喂养新人没有这种观念，所以小羊的生长啊受到我们很大的限制耶。那当然了，可能你讲了他不愿意，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可以再陪他祷告，再陪他奉献，那是我们另外的成全。但是若是人得救了，其实他有这种信能，一个得救人就可以传福音的。好，所以他就说这样是最活跃的肢体。他继续讲，这李弟兄在最后三行他就要讲到，我们若无法或不把这些事做出来，我们将会失败。哦，就会觉得这个羊怎么长，这个得救的新人长那么慢啊，哎，很希望他赶快成为中干嘛。所以他有这个新人了，像我那个刚才讲的嘛，他就是我陪他这个诚心，然后他又回去自己读圣经，他这个我就鼓励他要带新人来，所以他第一次，哦，我陪他为他一个最好的同学祷告，他祷告完，哎，就带来就受浸了，哦，下周又带两个来又受浸了。啊，有一次我也为他，请他为他的家人祷告，因为全家要得救嘛，只要家人要祷告。哎，祷告祷告，他就说我爸不可能得救的，他妈妈刚好就是，对，妈妈就早年就过世了，但爸爸没有得救，这爸爸就只剩下爸爸和他。那我就陪他祷告，我祷告完之后我就说，他就跟我说不可能的啦，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半信半疑的跟我祷告吧，因为刚得救嘛。哎，结果很特别哦。就他那个得救嘛，他九月，他结得救之后，他后来就回家了，就跟他爸爸讲说，我信主得救了。然后他爸爸就说，我啊，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在花莲当兵的时候，我也去过教会，也受浸得救了。阿妹，结果他回来就信心大增啊，你知道吗？当然虽然不是他带得救的，但你要知道，其实主有的时候很奇妙。有些人这个得救了，孩子都不知道哈，哎，但是，哎，有孩子得救，后来我们也去他家家访，感谢主，我相信主就在能够在其中做很多的事，那这新人就能够成为长存的果子，在召会中，他对主的信是不是一直在增长，爱也一代的增加，对主的爱真的是求主得着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照顾牧养这些得救人。 当然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福音的火，有祷告，要不然这些事啊都不太可能成就，因为很受到我们天然的观念的影响。求主得着我们能够突破各样我们对小羊对福音朋友的观念，能够在生命的道路上帮助人一个一个在生命中长大。当然我相信过程中是有劳苦的，是有不容易的，就像妈妈们，我现在带出很多妈妈们生了孩子之后，没生还好，一生了就发现怎么，就像我听过有一个妈妈说很想把她再塞回去这样，我不知道妈妈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哎，但你虽然是这样说，但是还是养育他们，牧养他们，不辞辛劳，但是感谢主啊，他们能够长大了就觉得很喜乐，越有一点长进就很喜乐。我们看我们的小羊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都是很健康宝宝，是这样子。我刚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喂养的都是这样的健康宝宝，不是的，很多失败的例子。我们乐奇弟兄陪了一个读会可以天天读生命读经的，不知道喂死多少人啊，可能更多啊，都是这样的。但是主啊，你要知道我们在过程中真的是一再的愿意劳苦在人的身上，传福音，帮人，帮助人，真实的在灵中得救，得着重生，教主在你我身上实在是有路啊。我们要成为福音的出口，我们要成为福音的出路，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不好，真是在这里啊，真是领受这样的负担，主，我需要成为过一个福音生活的人，让主在我身上有路。我们先两两祷告，我再带后面的操练。好，感谢主。那我们可以先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先一起个人祷告的时候先一起呼求主名好不好。好们，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主面前倒空我们自己，愿意向主敞开呼求一分钟。好，感谢主。那接下来呢，我们用你最摸着的主，像刚刚在聚会中你最摸着向你说话的，向主有些个人的祷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三个祷告的事项，好不好？大家可以就按照这个顺序祷告起来。第一个，求主得着我们要常常借着祷告培植我们福音的灵，伤我们福音的火，使我能够过一种福音的生活。好，我们需要把自己福音的生活奉献给主。第二，我需要来背负对人灵魂的负担，使主在我们所祷告人心里来运行啊。当然不是希望他出车祸，但是主啊，你在他里面到底要运行什么，让他有一个需要为三个福音朋友，好不好？讲不到三个，至少要有一个啊为他祷告。第三个就是我需要盼望啊，今年啊能够带一个福音朋友受尽得救。我希望我借着我坚定职业牧羊，我不要牧羊一周两周我就放弃了。主啊，给我活力澎湃，一直的牧羊他，直到他得救，好不好？我们最后就是个人祷告中为这三件事祷告。